Nyāng jī chīmbō tsō tēng hī mī yāng sōng nī mō lō mē chīmbō rō ngā bjā tāpā pār kā rā tāng gōng chān tō shēn mō rō tō tōng bā tāk jī chān lā shēng ōm tsā rō lō hōm chīm bō shī bshā kēng jī tēng nyā sō tēp tsē wā zē rā dār shī hwā rā tā shē zām dām tāk tsē tāng bā sā rā tsā tpā rīn zīn jī mē ā lāng bā lā shēng ōm tsā rō mā wī sēng kēm chā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ē kēng tō zōng bō mō lō mē nām bā rā chā Chit chit jayvin chen lin zan za pa Jiang lai mi jar lao xiang car lo Ji me chun chen chun pa di lai wan yi pan cho la pa san ji yun dan zo Hoi yi pan dim yung ni rin bo chi Rin cho har dam la mar xiang c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全文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共同外迁心，这呢分六个内容，再讲第六一字三智识，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二由此去入真实的一字自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三由专己门开始起道。这呢又分两个方面，再讲第一真面专记，真面专记呢分三个内容，其中第一常体菩萨意识专记讲了，今天从第二课般亲那若巴意识专记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习。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大般智达那若巴意志迭罗巴尊者时，也曾心过无量难心，如前面所说，迭罗巴以乞丐相安住时，那若巴前来拜见，请求摄受，迭罗巴答应了，丝毫无论他到哪里都带着那若巴，但以之为说法。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说到如是，那就是承接前面那若巴当时呢是印度移民学心渐幼的大班智达，他呢有奔尊的自私前去意志达得迭罗巴。那么这里大家要知道有个前提，就是这个那若巴本身是一位大智者，是大班智达，相当精通教理，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非常深广的定界，有大见智慧。但是呢，他有一个困境，也就是所有的思维都圆着一个印象，所有分别性的观察总是落在生灭性的烦恼当中。如同这个圆觉经所说，以生灭心圆圆觉，圆觉也曾流转。又比如分别性处处能圆，独不能圆于般若，这个般若就是指万法的四相，只要还处在有说愿的状况，就没有现见实相本身。那么那若巴有大智慧，知道一定要一直以为得到的大住持，而且呢明白一直之后的缘起之道，就是要不顾自己的身体心明去行一直之道。那么与这位上师相应，得到他的摄持以及呢恰到好处的加持推动，才有可能先见本性。因为只有离了分别妄心断的时候，才能现两件本性。所以呢，他有非常大的抉择的智慧，还有呢非常大的信心和非常大的愿心，要心一直知道。所以呢，下面讲到的无量的难心，他都能以非常大的决断心去行持，这都在于他先前就有大的智慧、大坚者力以及呢大的圆心等等。 那么最初遇到这个乞丐德罗巴时候，他也以回言是的，这是已经获得契特成就的大主事，所以呢就是恭恭敬敬的请求赦受。大家想明白，实际上呢他就是要把这个寄生开悟成道的事情拜托给上师，由他来保我，而他自身呢则是无所保留的，完全开放的，上师说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在于他有智慧。所以呢，从各个方面来讲，不管是他的定见，还是他的愿，还是信心，还是呢想完全啊要依靠大住持开悟的上师自殿才能现见本性，所以呢就是完全能放下自己，完全全部都无所保留，就要一直上师后一教奉行。所以呢就是他有这样的一种法器成熟啊，或者说他有这样的德相，不管是他的智慧，他的信心，他的愿心，或者呢他能够放下自我，完全无所保留的就一直上师，然后呢想即生开悟成就，那这一切的大的根本的因缘呢他就摆脱上师，这样我们就清楚他的智慧，他的信心，他能放下自我，有这样的一至三智士的非常强烈的一种愿心推动下，他就一直大德德罗巴是这样子。那么德罗巴呢当时当然也知道拿罗巴的来头和他先前的状况，也就是他是一个大班之大，什么样的教理不精通呢？什么样的法不会说呢？毕竟是大班之大，什么样的教理都精通，什么样的法都能说，唯缺的就是清真本性。所以呢就是德罗巴不会给他扯文字细论，一句话也不说，二是呢以无量的难心来考验他，磨练他。那么那罗巴是如何经受无量磨练呢？下面举四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来做抉择。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一天德罗巴带着那罗巴到了一座九层楼的顶上，说道，为以四脚照办，有没有能从此楼顶跳下去的？那罗巴想，这里没有其他人，一定是说给我听的。于是呢，他从楼顶纵身跳下，一切身分跌撞在地，发生了无量的疼痛与苦楚。上师来问他痛吗？他说不只是痛，简直成了尸体一样。德罗巴做了加持后，他的身体恢复如初。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举了显著的例子当中第一个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有一天呢，大德德罗巴把这个那罗巴带到一座九层楼的这个楼顶，非常的高，给他出了一个大的考题，直接考验他，就说有谁能够行遵奉师命的刀从这个楼顶跳下去呢？那罗巴想，没有别的，那就是给自己说的，那就是自己。由于他已经有大定见，所以呢对这件事没有任何怀疑，直接就从楼顶跳下去了。结果他的全身中度损伤，当时呢感受了无量的疼痛和痛苦，然而呢上师来一下子就恢复了，所以这是一个有大神通大道理的大主师，然后就带着走了，没有任何文字细论，一句法都没有讲，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大家要明白所修事修考验以及结果，那么这里的修行的事情就是唯一奉师教而行，教就是所修，这里就是从高楼跳下去，这是教，也叫做这里的所修。那么师修是怎么来理解呢？师修就是上师怎么说就怎么做，师父怎么说弟子就这么做，直接毫无怀疑的纵身跳下，这个就是师修。那么考验呢？ 考验呢，就是到底你是爱民还是要奉行丧事的教令呢？一般人肯定是爱民的，不去这样干的。但是这里考验的时候，让拿罗巴就直接来选择，这是考验的内容。那么结果呢，他经受住了考验，经历了无数无量的痛苦。但是呢，由于他有大丁节赦赐，明智大义，因此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经过这一次的苦行，拿罗巴已经超越了自己很多，也发生了本质上的提升。那是这样，这个拿罗巴张文商如果自己过来再讲这个故事啊，这个传记的话就好懂。当时啊，上师来问他痛吗，他说不只是痛，简直成了尸体一样。这个拿若，拿就是痛的意思，然后呢若就是尸体的意思，那字面上就是跟他的名字啊对得上的一个答复。直接回答说啊，不仅仅是痛啊，痛得要死了，而且简直要成了尸体一样。那说到很深度的一种痛苦啊，就是这样子。而且说到什么呢，因为想一下的确是这样，从九层楼上跳下去到了地上，那差不多跟尸体一样了，痛到那个程度啊，是非常疼痛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也不是什么夸张的，上次问的时候他也是如实回答，一点都啊没有说别的，直接说不仅仅是一个痛啊，简直就成尸体一样的。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很多苦心都在接受，其实他在笑业障，其实都上师在考验他，其实都是呢这个有愿的成就者的上师和有愿的根本弟子，一旦因缘成熟的时候呢，确实不一定是讲很多话来表秀，但是呢上师毕竟他自己是成就者，知道成就的要点，或者说对一个弟子来讲要想开悟成就的话呢，大前提是什么，那肯定就是意识之道非常顺利，非常如法，非常圆满的，需要一教奉行。这样子做了之后的话呢，确实毕竟是开悟的大祖师，所以呢他的这个开悟的这种制备力，或者说他开悟的力量能够传递给弟子。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那拿罗巴虽然拿是拿，痛是痛，是吧，然后呢变成尸体一样的一个状态，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呢毕竟是他上师就是一个成就者，非常厉害的，具有神通的，又有智慧的，又有很大不可思议的无比的加持力，那迪罗巴大德一做加持后，他的身体呢恢复如初，那这样的话呢又消了业障，拿罗巴呢超过了自己很多，而且也发生了本质上的提升，是这样子。这是这里举的第一个例子的内容。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又将他带到一处说道，拿罗巴圣火和烧好了，上师讲许多铺开的细长柱条，涂上油，放在火上烤，磨成非常锐利的柱刺，说以四教照办，这样的苦心也需要信。随后将众多柱刺从他的手指甲、脚趾甲间隙插入，结果他全身的一切关节都崩开了，经受了难以忍受的大疼痛苦楚。做完后，上师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几天后回来，取出那些柱刺，从伤口处流出许多血和脓水，迪罗巴又做了加持，将他带走了。那么大家先要明白，这是举的第二个例子，意思是这一次呢，大德迪罗巴又出考题，为了做到奉行使命，完成这样的一世之道，一定要这样尽受此生之痛的考验。如果爱惜自己的身体，那是根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疼痛，连看也不敢看到。但是呢，拿罗巴有非常坚固的誓愿和道力，因此呢完全能承受。这是什么样的大苦楚呢？就是神舍德罗巴做的是一种曹仓的事情，他把很多柱子 剖开成细细长长的小竹条，上面呢都涂好釉，然后呢放在火上烤，磨成非常锐利的竹刺，然后呢将这些竹刺从这个拿罗巴梭子架的空隙以及呢就是轿子架的空隙直接插入进去。由于赤子连心，插进去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极大的痛苦，全身所有的关节都崩开来了，那是难以忍受的极大的疼痛苦楚。然后呢上司就去别的地方了，过了几天才回来给他去除竹刺。那么大家需要知道，这里的朔修就是要在数日之间尽受身体穿刺的剧烈之苦，这就是朔修。那么思修呢，就是这么忍受，心中没有任何的怨尤，这是真正的思修。然后考验什么呢？考验就是你到底是爱身体还是尊奉生命呢？这就看自己对于上师的信心。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典罗巴尊者的这些做法都是呢超出常情的，而且是完全要让我达到能够驾此开悟的祝愿。那么结果呢，那罗巴能心甘情愿尽受数日的大苦，认为这是殊胜的。经过这次磨练，他当然又有性的深化和性的变化，的确是有这样的提升。那我们就想一下，因为这个上师的确也是大祖师，是开悟的成就者，然后呢弟子也是呢大般之大，他的道心、他的智慧、他的信心、他的愿心，包括对这个一师之道的大的定见，方方面面都很好的，而且就是圆满居住弟子的法相，上师也是呢真实的大智大悟的成就者。所以呢这种特殊特别有缘的师徒啊，的确不相别的。那么遇到这样的上师弟子如法的意志的话呢，那么上师实现什么都就是对他来讲最殊胜的一种指导，也是呢让他最快速消业障、积累大福德资粮，让他快速成就的一种教导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样弟子他也是完全能放下自我的，一切都拜托上师的，然后呢上师说什么他都行持的。这个呢就是上面我们看到的第二个例子，也是非常非常清楚。那这想一下，一般来讲肯定做不到这种，甚至做也根本受不了这么剧烈的痛苦。而且上师的做法呢，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残忍的一个手段，强力的在给你压制弟子的这些颠倒的我执啊、颠倒的烦恼状况，就想的很多。所以呢我们不依任一法的方式来走的话比较保险，是这样。当然呢不依任这个是一般的一种说法，特殊的成就者的上师，他的身口与他的相续都是充满佛法的德相，也就是说上师的一切身口与上师的一切的智慧力全都是呢就不可思议的，我们佛法当中讲的教法和真法当中，真法的活活的热热的，很有力量，很有让人马上天翻地覆的改变，反复成为深色的这样的功德法，真法的德相上师身上就居住。所以呢就是一直上师谁奔着这个上师的智慧力的成就啊，或者是教法真法当中的成就者的真法的德相而一直他的，不是说上师是其他的柔身啊、其他的名声啊，或者他的捐书很多，或者他的道场很大，不是奔走这些来一直上师的。所以这些不辨别的话，有时候就我们说不一人一法的时候，自己都搞糊涂去了。所以这些呢一定要用真面，然后呢如法的抉择，然后三家辨别以后呢端出颠倒性，一定要从真面产生这个定见，这个是至关重要。 然后呢，下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那一天，德罗巴说：“拿罗巴，我饿了，你去讨些吃的。”拿罗巴于是到了许多农夫吃饭的地方，讨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稀粥，献给上司。德罗巴像是很香甜的吃着，显得十分欢喜。拿罗巴想，我以前跟随上司做了那么多事，从未出现这次这样的欢喜。如果再去讨，会不会还得到一些？于是他又带着拖把去了。那些农夫干活去了，剩下的稀粥放在原处。他想，现在在这儿投点也行。于是拉起便逃，结果被那些农夫看到，他们追赶过来，逮住他，将他打得要死。他又受了五两疼痛，无法站起，留在原地躺了几天。上司又来做了假肢，之后又带他走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这里举的第三个例子。那么第三个例子的内容呢，就讲到这一次出的考题就是去讨饭，他也想方设法要承办这件事，所以呢，就找到了农夫中天吃饭的地方。这里有饭可讨，他讨到了一碗热腾腾的稀粥，奉献给上司。上司吃得很满意，很香，显得呢十分欢喜。那么这里大家需要明白，这次的说休是什么呢？说休不是别的，就是讨饭。施休是什么呢？施休就是想方设法讨到饭。然后他的考验是什么呢？考验就是到底你这个大学者是顾及体面，还是呢要遵奉使命呢？这是考验的内容。结果呢，他放下身价，以城市生死的大义了，设法承办这件事。那么经过这样的考验，他又有了提升。那么拿罗巴甚至所谓的一只丧尸的家信，实际就是修丧尸欢喜之事。他有一个大孝子的心，见丧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喜，这时候心里想，既然丧尸这么欢喜，那我还可以再去讨一点给丧尸吃。那么出于这么一种真诚的孝心，自然就去做了。结果他投粥被发现之后，被人们打得快要死掉，只能几天都躺在那里受无量疼痛之苦。大家需要明白，这次是他自己的行为，这也在于他的见解和誓愿。他认为要行持意识之道，这是比身体性命更重要的事情。当受苦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诚心愿用，而是呢非常甘心的承受。这就是他对于意识之道的见解和定界所导致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上司又来了。上司呢有神通，上司呢有大智慧，上司呢有很大的加倍力，所以呢过来了，又做了加持，就又带走走了。一切都是呢不言之教，没有文字语言。哎，上司加持了，又带走了，是这样子。然后下面就讲最后第四个例子啊，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一天，德罗巴又说：“那罗巴，我需要很多财物，你去偷吧。”他就到了一户富人家行窃，结果被人察觉逮住，将他打得快死。几天后，上司来到他面前，问道：“痛吗？”他如前回答。上司做了假子，又带他走了。你们要知道，这个身着德罗巴有他心痛，就是让他去偷。偷的时候呢，被别人抓住，然后别人使劲打他，让他受苦的。如果你的上司让你去偷，你不要认为上司在弹出一个东西让你得到这个，而是在偷的过程当中被别人发现，让他们多打你，让你消业障， 你弟子这个时候你想，你是这个发心吗？哪怕被人打，动都动不了，就在那儿躺几天，日日夜夜都在疼痛的状态受苦，你能过得了这种吗？我估计现在这个感冒重一点都想，哎呀，马上吃各种各样的药，尤其是效果最快的西药，马上吃，然后还输个液，然后求求医生，马上我病怎么好？就是我们的心态是这样。这里是上师又顺通，就是让他去吃苦，而且这个当中呢，他会吃很多苦，受很多苦，而且呢，特别疼痛的苦都要受很多。但是弟子也是心甘情愿，上师也是。啊，让他受苦，一般人受不了。但是呢，上师想，为了即生开悟成就的话，必须让他要这样经过种种苦和磨难，然后呢，让他才得到整个上师的心传的加持。所以呢，这个师徒俩的这个行为，他们的迷眼还是必要性，还是为了让弟子特意受苦考验他，上师又神通让他去吃苦的。不是让他去偷东西，上师得到了自己赚钱了一样，自己得到了很多东西一样，不是那个心态和这个目的来安排的，所以这些完全不一样的。不然弟子认为上师真的喜欢那个东西，所以去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偷这个东西拿回来给上师供养，这个不是这里迭罗巴安排的目的这样的。所以呢，尤其我们以为懂，其实是自以为是状态下的结论，其实完全不懂，完全跟迭罗巴安排是相反的。那哪若把人家和自己做的一不一样，那自己看看自己心态就清楚，让自己吃这么多哪若把一样的苦吃得了吗？大多数都肯定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也需要明白。那么大家清楚，这里讲的就是第四个例子。那么第四个例子的内容的方面呢，我们就简单讲。这里的缩袖是什么呢？缩袖就是头刀。丝袖什么呢？丝袖就是司机头夫人的财物，整整行动当中头夫人的财物，这个就是丝袖。考验什么呢？考验就是到底是执着善恶，还是呢尊奉师命而行呢？那现在我们就是明白，他不是说让他做坏事积累坏的习气，不是这个，这是他的执着，他执着的善恶这个宗师吗？还是尊奉师命而行的那个宗师？看你的执着，或者是尊奉师命而行的这个宗师，这个心态就看重这个，是哪一个在做考验？不是说让你做了恶习气积累起来了，然后就是没有忏悔让你下善恶去，不会没有慈悲的状态上是给你这么安排，而是观察是你的执着和你看重的心态是哪一个这样子。那自己有时候孰轻孰重的状态看不清楚，但上师要考验的时候就看出你行动上做出来，就能判断你的执着是这块重还是那块重视度的心态就是更强烈呢，他要考验这个状态。所以这些不能随便乱讲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考验后的结果怎么样呢？那么这里就说到了结果，被发觉后打得要死了，亲身经历过这种苦这种磨难，心甘情愿，这样在那若巴的信心上呢，又有信的超越，又有信的状况了，是这样。虽然我们很多人以前认为是懂，其实没有真正懂。这里的所修和思修考验结果上你去看，那结果很重要。这结果很重要呢，结果上呢被别人抓住了，然后打得很厉害，然后就是要受很多苦，而且是几天几夜都是呢受剧烈的痛苦，然后上师就是通过这个让你磨难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怨尤的心啊，嗔恨心啊，或者呢是心甘情愿的各种各样，那人家结果很理想，一切都没有任何后悔心，也没有这个怨尤心，也没有任何嗔恨心，而且心甘情愿的状态他就接受这个，而且呢那若巴的心性上呢又有新的超越的状态出现，他就跟着欢喜的一个心想一教奉行，这对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态没有变，自己的修正上已经有新的超越的一个状况出现等等，所以对他来讲确实深深体会到，意思知道就这么走的话呢，他就知道原来就是做班智达学三藏经的过程当中吃了多少苦或者学了多少，一点点都代替不了这个，这个是在思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个就是马上要开悟的一种质量，甚至他自己的心里面呢 不像以前学知识的这个知者的心态，这是修行的状态，里面已经有修正的东西。因为以前主要是落在学教法上面，他才能办得到，但现在人家是正法修正上面有这个得到的功德，所以他的心态是比以前更欢喜。以前没有人打，没有人骂，没有人让他去偷东西，然后呢，他还不必要受苦。那个时候有可能大智者的、大法师的、大的班智大的身份，大家都很恭敬尊重的，吃的、穿的、住的，有可能比一般人都好一点，也不好说。但是现在呢，比一般人更惨的，还要残酷的受苦。但是内在的心里面讲呢，一般人没有这样因缘。一般人得到这么一个上师的加持，他就得得到，所以呢，内心世界对他来讲比以前更是根深蒂固的定界的状态，依教奉行上更有深深的体会，甚至呢更触动自己的心，要发生回迷，要即生快速开悟成就呢，必须是按照这么走，他的内心当中呢更欢喜做一师指导的这样的一教奉行，然后呢，他的修行进步的时候呢，他自己也知道上师在做不可思议的加持。虽然上师给他也没有讲法，他也没听法，甚至师徒娘啊，一天也没有做什么观定和弟子呢，好好磕头啊等等，什么三法都没有做过。但是人家的内心的相续呢，越来越得到上师加持的时候呢，弟子的信心和修行的明显的有提升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这样。所以呢，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这样的大男星共兴过12次，还有12次小男星，在一个身体上共兴过24种男星。如是一切男性圆满后一天，迭罗巴说，那若巴你去打水，我在这里生火。那若巴提水回来，迭罗巴烧好了火，沾起身来，左手抓住那若巴的后脉说，那若巴抬起头来说罢，右手拿起鞋子以鞋蒙击他恶部，那若巴骤然昏黑而倒地。塑形之时，那若巴的相续中已升起了上师行续的一切功德，师徒二人成了心意无边。那么以上呢，这样经过呢12次大苦行，12次小苦行，也就是经过呢24次四心尊名之道，反反复复经过了考验，经过了提升，这样的意识修行的加行算是修到量了。就像一个器皿经过不断的捶打，不断的磨练，已经柔软到适合的程度，这个时候法趣圆满成熟了。这个时候大成就者迭罗巴观察因缘，感觉已经到火候了，就叫他去打水。等他回来的时候，完全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也就是事先根本没有预想设计。甚至迭罗巴手很快一下子用手抓住他的喉脉，用鞋子重击他的头部，他就这样昏死过去了。那么气候重生，顿然开悟，所谓的心心无变，就是你如是，我如是，如是如是的境界显现了。这里大家要看到，一切都是那真道真枪的磨练，烈火中的淬炼，全是就是一种凡作我自而性的，这样来打磨习气。到了他心性完全纯净的那个时候，就可以用一种毒辣的手段，让他一次性在妄心断时先见本性，完全成了真悟的圣者了，是这样的。所以呢，上面做的呢，不是非法性让他受苦的，违背因果，违背佛的教言，不是这样。二是呢，上师不共的一种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手段，然后呢，对他的我执呢，凡作感没有随着他的我执走，凡作我执而行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得到很多一教奉行的修行加持力，这样加持力得的时候呢，当下就妄心断，妄心断的时候呢，就现见本性，也就是说完全真悟的状态，明心见性了，完全就是 瑜伽现莲的状态见本来的面目了，是这样来去理解。那么下面有这样说到，就这样大智者那罗巴行过二十四度苦行，实际上由于这些都是呢生死的研究，所以呢成了经藏的妙方便。虽然向上看来唯是性质无疑的徒劳，没有一个会认为是正法，上师也未说过一句法，弟子也未修持过一次顶礼当法，然而因自欲成就的上师后不顾吃苦而奉行上师之教，结果以离障碍清净自利而开悟了，因此呢比一是叫奉行根殊胜法的修持时再没有别的了，一教奉行多少得到的利益就有多大。那么这里啊，学人要能区分表象和本质，当然前提是要一直以为愿具功德得到的上师。那么所谓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上师能观机，有大方便，有大神通等等，由此尊名而行，都是消除障碍的殊胜方便，效果来得非常迅速。像这里甚至迭罗巴直接针对要害处开刀，也就是凡人执着很重，无非就是爱民爱身爱民，执着善恶分别等等，他就直接跟这些深重的执着相违而行。这是上师大智慧大三桥方便来这个让他很快速开悟成就的，直接来了这一套。哎，这些都是真正的考验，让弟子做的时候看他能过关得了吗，有时候是通过了一样他就过了，有时候就过不了。而这个弟子那罗巴是一个大丈夫，他在现前当下呢能同时放下自己尊奉使命的，所以呢信一次就进步一次，这样不断的以一种非常快速有效的方式呢消除掉种种的障碍，接近到开悟的临界点了。然而这些在浅薄者尝试的眼光看来会认为，哦，这些纯粹就是没有意义的，让人吃苦，让人劳累，甚至认为这些是非常残暴的一种行为，叫人自杀、自残、自作罪恶。想一下，就才能让他跳下去，就是自杀不杀，让他吃那么多无意的苦，而且那么残忍的状态受苦的，就自残，让他去投到，这是自作罪恶等等，会这么去想。就像这样，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像样的庄严的修法之相，师父没有一句可说，徒弟也没有一白所修。但是呢，由于遇到了大成就者的上师，弟子能够不顾自己的身心性命，一切都尊奉使命，因此结果就非常快速有效。那么在经过高强度的磨练之后，弟子的信心和恭敬都非常的纯洁，这就像镜子磨得差不多的时候把握时机，一次手段就可以让弟子开悟。所以呢，这不单是个大法，而且呢没有比这个更超出的殊胜修行了。对于上师的研究修行了多少，就会相应的得到那么多的利益，而且呢就是越能快速成就非常非常大的利益，是这样。那么原文当中有说到，像这样稍微违背释教的过失也格外重。有一次迭罗巴说，那罗巴，你不要担任布扎玛希拉寺庙的护门班智达。后来那罗巴去印度中部时，遇到布扎玛希拉寺的护门班智达圆寂，唯有他人能与外道辩论，便请求他需要您做北门的护门班智达。为此他做了北门护门班智达，一次与外道辩论多日还不能辩胜，为此他就祈祷上师。一日迭罗巴愿证双目来临了，那罗巴说， 您背信太弱，此前怎么不将令呢？迪罗巴说，我没说过你不要做北门班的大吗？现在你将我关于头钉以其刻印制作外道去做辩论吧。他如视交而行，结果得胜，折服了外道的一切谬论。那么这里大家要看到，圣者迪罗巴他是得大成就的一位上师，他说说的话语都有很深的密合，很大的必要。他对弟子那罗巴说，以后不要去做布扎玛希拉寺的虎门班智达，这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而是以神通显灵召见弟子为来的若干大事，在重要关头该如何处理才有利益。所以呢，事先赐予绿烟，对弟子做了大的关心和大的负责。成道的上师有这种能力，比如这个无珠弘忍大师在诵六珠回人时做了一些重大的祝福，就是考虑到他在哪些关键时候应该怎么去世，为此而做了重大行动方向的指示。那么这里大成就者迪罗巴发言圆敏，先娘召见得势利害等等，这种对未来世的知识与对先前世的知识是一样准确的，没有差别。然而到了那个时候，弟子那罗巴没有遵循上师的教命，这就是违背了使命，没有顺从上师的慈悲知识，撕坏了弟子意识的原则，所以有大过失。七天连续辩论都辩不过去，没有获得这个胜利，就是违背上师的教言。再者呢，这样违背上师造成了跟上师的心不相应，这是那罗巴祈祷感应的速度缓慢了。那么后来他观世于顶，得势力加持，才胜负了外道，这是由于自己的心与上师的心相应，得到上师加倍的结果，那就肯定啊，什么都很顺利，而且呢，就按上师这样做了，获得了胜利，邪魔外道他们就变数呢，彻底归于这个内道，从今以后就做三宝弟子，学修真正的正法，是这样，这也是离不开上师的加持。所以呢，就是关键这个地方呢，不能释怀上师的教言，弟子呢，一定要依教奉行的原则不能违背。违背的话呢，有些时候呢，不但有过失，而且呢，做的事情呢，不会很顺利，甚至出很多未愿，重重的障碍，重重的未愿都会出现。所以呢，各个方面呢，如法的方式，一知三知识，这就是中中之中。好，今天这个潜心课就讲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学习普贤上师研究课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
我以大音